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25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官员说，泰勒森国务卿将在下个礼拜和北约成员举行会晤。共和党人星期五撤回了即将提交给众议院全院表决的医保改革议案，这项议案旨在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针对俄罗斯调查再新波折，取消公开听证会遭到抨击。此外，香港特首参选人曾俊华前往两年半前占中发生的地点，他期望集会可以为这个地方赋予一个新的意义。他说，
我希望以后大家都会记得在2017年3月24号一个晚上，我们香港人曾经走在一起，为一个更团结更美好的香港作出了最真诚的祝愿。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共和党人星期五撤回了即将提交众议院全院表决的医保改革议案，这项议案旨在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由于未有争取到足够的支持票，他向总统川普提议撤回议案，川普表示同意。过去几日以来，瑞安议长和川普总统一直在竭力争取共和党内部的支持。众议院原定计划在星期四3月23号就这项法案进行表决，因为票数不够而川普总统坚持要议员表决，表决又被推迟到星期五3月24号，但在最后的关头，共和党领导层仍然没办法争取到足够的支持票。3月23号是俗称奥巴马医保的平价医疗法案签署7周年。同时星期五公布的路透社民调显示，在随机接受民调的大约1700名美国成年人当中，有将近一半的人说共和党推出的改革议案和奥巴马医保相比算不上改进。美国国会几位重要议员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如何继续调查俄罗斯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问题上发生激烈辩论。引起这场激烈争论的原因是原定于星期二举行的公开听证会被突然取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德温·努涅斯星期五宣布了这个决定。他解释说，为了听取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两位局长不公开的作证，这样做是有必要的。努涅斯在临时安排的记者会期间对记者表示，情报委员会要进一步了解情况，这样才能够通过不公开听证的方式来进行。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后来前往白宫，但是还不清楚他去白宫是为了什么，他要去那里见哪一个人。这次听证会不对外开放的消息立刻激起国会民主党议员的一轮抨击。白宫宣布联邦政府准许修建奥巴马政府两年前拒绝批准修建的连接美国和加拿大油气管道项目。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宣布说，美国政府部门已经向 TransCanada 公司签发了许可证，可以建筑这条油气管道。美国国务院并且表示，这样做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白宫的这个决策和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在这个问题上实施的政策刚好相反。川普总统在白宫正式宣布这个消息，并且表示这样做是要纠正过去的错误。川普总统说，事实上这一笔对美国能源领域价值80亿美元的投资被拖了这么久，显示出美国政府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怎样没有为到民众和企业服务。如今我们开始纠正这个错误，今日我们又采取一个步骤，将美国民众的就业、工资和经济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条计划中长达1700英里的管道，设计的目的是要将 183万桶含有砂同埋沥青嘅原油，从加拿大嘅阿尔伯塔输送到去位于美国西北部嘅内布拉斯加州，然后通过现有管道将原油运往墨西哥湾沿岸嘅炼油厂。美国星期五宣布对援助过伊朗或北韩弹道导弹项目嘅30名个人或公司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公布一份声明，话佢对来自中国、北韩和阿联酋的11家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向伊朗转让了有可能推动该国弹道导弹专案的技术。其余19间公司或个人据港向伊朗、北韩或叙利亚转让，或从这些国家获取过美国先前制裁令中所禁止的违法物品。声明说，这些决定突出港明对于伊朗、北韩和叙利亚从事过抗山活动的实体或个人，美国继续根据现有法规，在必要时有规律地实施制裁。叙利亚监督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在针对该国西北部一座监狱的空袭中，至少16个人死亡。只是英国的这家人权机构星期六说，在对反政府分子盘踞的伊德利卜市的攻击行动中，有囚犯和工作人员被打死。该组织说，他们得到报告说，一些人是在空袭发生之后逃离过程中被监狱工作人员打死的。伊卜利德是反对派大本营，以致俄罗斯战机在那里进行了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攻击行动。2011年以来，叙利亚的内战已经导致40万人死亡，100多万人受伤，叙利亚人口一般都颠沛流离。星期五晚间，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发生一宗枪击事件，至少3个人受伤。据两位里尔市警官说，目击者告诉警员，有一位未知身份的枪手在一个地铁站附近开枪之后逃逸。这两位未有授权透露姓名的警官说，一位伤者是未成年人，所有的受伤者伤势都不严重。发生枪击的原因并不清楚的。目前法国正处于恐怖分子袭击之后的紧急状态。法国传媒报道说，里尔市的枪击事件可能是当地犯罪分子之间的博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巴基斯坦从中国输入网络审查制度和技术，亦都会走入一间太阳能学校去看一看当地的情况的。不过首先来会讲到日本准航母加贺号服役，再令到南中国海备受关注。日本第四艘准航母加贺号星期三正式服役，这样使得到日本另一艘同类型的准航母出云号预定今年五月份出航南中国海参加巡航和参加印度洋马拉巴尔军演的行动，进一步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各方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发自东京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3月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被问及日本加贺号正式服役的时候，是回答说，日本代表不到国际社会，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之下，南中国海地区局势趋于向好，日方有些人如果还想是兴风作浪，中国和周边国家都不会答应。他还说，加贺号本身的评论的时候表示，加贺号曾经在二战的期间被美军击沉，日方是应该吸取历史教训，希望加贺号的重现不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死灰复燃的开始。加贺号排水量1.9万吨，全长248米，搭载520人，是日本防卫省2012年向日本海洋联合公司定造，造价大约是1200亿日元，大约是11亿美元，2013年10月动工，2016年8月完工。这个星期三是正式服役，预定配置在日本长崎县佐世保海上自卫队基地吴港，隶属海上自卫队第四护卫群。加贺号是日本搭载直升机的两种准航母护卫舰日向型以及是出云号的后者的第二艘。出云型是2015年起日本最大级的护卫舰，搭载14架直升机，并且搭载2台高性能机关炮以及是2座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3座对空对海航海雷达以及是电子战系统等等。日向型准航母目前亦都有2艘。 加贺号继承了1942年6月二战期间被美军击沉的日本海军航母加贺的舰名。当初定名的时候，日本国内已经有一些舆论指中国一定会强烈反弹，华春莹星期四的发言并不出日本所料。不过日本政府里面是有看法指出，华春莹对加贺号的反应有所抑制，可能同上个周末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派遣他的亲信内阁官房副官迪生田刚访华有关。一个星期前，日本内外有多个报道表示，日本另外一艘2015年服役的出云型准航母出云号预定在5月初出航，三个月先在南中国海巡航以及训练，访问菲律宾以及新加坡等等，然后到印度洋参加美国印度举行的例行马拉巴尔联合军演，谋求提升出云号的长期航海能力。华春莹对此3月14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们还未听到日本官方的讲法，如果是正常的途经南中国海，他们是没有异议，希望有关国家之间正常交往对地区和平稳定起到促进的作用，但是如果去南中国海是另有企图，这个就定当别论。中国方面是看到近来日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确是有一些搬弄是非、煽风点火的做法，中国是希望日本能够为该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真正发挥负责任的作用。
日本政府至今并没有宣布出云号出航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计划。不过3月17号迪生田访华3日，并且在北京公开说此行是安倍为了今年中日建交45周年，同日本作为今年中日韩东京峰会的东道主，派遣他访华疏通关系。迪生田说，对日中关系来讲，保持互相讲想讲的话，同时能够继续对话的环境很重要，并且讲明他会要求中国对北韩继续发挥影响力等。迪生田除了在北京观摩中日建交45周年庆祝活动开幕而上演3日的日本歌舞伎之外，同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孔元佑等有个会谈，但至今并没有披露会谈的内容。华春莹星期四是迪生田访华之后中方首次公开谈论日本。日本传媒上个星期报道出云号南中国海巡航同三个月远航消息的时候，都说这个举动是为了牵制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建设和部署军事设施等海洋行动，并且显得一啲都不意外。事实上，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柏美去年9月在华盛顿出席美国智囊机构之一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演讲的时候，已经预告日本这个行动。稻田柏美说，日本计划和美军在有争议的水域实施联合巡航，以及举行双边和多边军演来升级南中国海的行动，强调日本准备介入南中国海主权纠纷。稻田演讲之中批评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动，包括派遣船舰例行地进入尖角诸岛，中国称钓鱼岛，而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部署军用设施，是违反公认的国际秩序，是试图用既成事实从根本上改变和平安定的现状。他一边呼吁中国遵守国际秩序的规则，一边说世界如果纵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改变法治的企图，令到中国肆意在海空扭曲规则的话，可能引发全球性的后果，而不是只是局限于西太平洋。稻田又说，所以日本坚定支持美国维护巡航自由的行动，日本将会通过和美国海军联合巡逻，和区域国家海军举行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以及提供一些沿海国家援助来提升它的国防能力等，加强介入南中国海的事务。不过稻田亦都同时重申安倍一贯的对华外交主张，就是随时维持对话。他说日本对话之门常开。中国一贯主张日本不是南中国海主权纠纷当事国，警告日本不应当插手南中国海事务，并且指责日本援助菲律宾、越南、印尼等主权纠纷当事国是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但是日本说，虽然日本不是南中国海主权纠纷国，但是南中国海是日本进口能源的必经航道，如果按中国九段线主张囊括整个南中国海，那么日本这个生命线必然要被中国裂断，所以日本必须维持迄今为止南中国海航行自由这个国际秩序和规则。同时日本既不相信中国话继续维持南中国海航行自由，亦都对美国国力衰退深感忧虑。早在波斯湾战争之后，美国就不断敦促日本增加分担国际安全角色。前总统奥巴马政权之下， 美国更宣称不做国际警察。
日本直至去年上半年仲持续解释军舰数量不足和确保维护东中国海主权，所以只是声援美国南中国海巡航以及支援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加强国防。但是随着菲律宾争取主权的政策摇摆，以及是东盟国家广泛不敌中国经济筹码，安倍政权认为假如美国减少介入亚太事务，日本又不介入南中国海的纠纷，不增加东中国海的防卫力度，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夺就会无敌，东中国海亦都难免失守。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小谷哲男仲认为，中国和日本在东中国海争夺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主权，和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其他国家争夺主权，其实都是基于中国试图用崛起的国力、军力改变目前为止国际秩序规则的同一政策。他还说，这个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左右关系，不是分离的两个争端，所以日本不单止要援助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相关国，而且是应该介入南中国海事务，具体就是参加美国维持南中国海自由航行的行动，加强南中国海国际维权，亦都能够牵制中国在东中国海的军力。他还说，当然不可否认中国对日本介入南中国海的行动一定会强烈反弹，或者还会是加强在东中国海的行动作为报复，但是这样亦都能够促使到中国尽快和日本运用海空联络机制，而不是拖延。从中国2014年已经接受不适用于领海的海上冲突回避规范来看，中国亦都不是没可能接受同样性质的日中回避海上冲突机制。小谷认为，日本为此亦都应该研究分割海空联络机制，先谋求运用海上机制，如果是畅顺的话，再推进空中机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正式推出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令你通过易于操作的界面阅读简体版或者是繁体版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阅读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你还可以用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报料功能，直接向我们传送新闻的线索或者发送照片和录影。请用 iTunes App Store 免费下载使用，搜索词 VOA 空格 Chinese， 应用程序的名称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主要功能包括最新新闻报道消息，包括图片，可按类别检索视频和音频节目，访问美国之音中文博客，提供新闻线索包括文字、照片和录影，书签功能，文章收藏和多媒体收藏，而且有中文简体和繁体转换。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接着来看看香港特首选举倒数一日，民阵游行反小圈子选举的。明天就是香港特首选举投票日，民间人权阵线联同多个团体星期六傍晚发起游行反对小圈子选举。民阵召集人欧乐轩表示，这次游行并没有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但有和警方作基本的沟通。警方星期五表示有机会检控活动主办者，欧乐轩表明愿意接受拘捕的。目前民望最高的特首候选人曾俊华星期五傍晚在中环举行选前集会，有参与的市民表示，如果曾俊华败选会考虑移民。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民阵反小圈子选举游行以及香港特首选举倒数一日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张富杰你
好。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在特首选举前夕发起游行反对小圈子选举，而且没有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目前游行的情况是怎样呢？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呢？
是啊，咁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星期六下昼发起反特首小圈子选举游行，口号系反对北京钦点，自己政府自己拣。游行队伍下昼五点半喺铜锣湾东角道出发，由于民阵冇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在场戒备嘅警员一度向游行队伍举起警告标语，警告佢哋参与非法集会可能会被拘捕同埋检控噶。要求游行人士解散。 民阵表示，警方上个月底举办几万人参与的大型集会都没有申请不反对通知书，认为警方是其身不正，今日都不应该限制市民的游行集会自由。最后警方同意封闭游行路线的一条行车线，给游行队伍顺利进行，而沿途是秩序良好，没有发生混乱。游行的龙头大约在晚上六点半抵达终点湾仔税务大楼旁边的公园，参与由关注基层住屋联席等多个民间团体举办的集会。由于集会地点是靠近星期日特首选举投票的湾仔会议展览中心，部分集会人士表示准备在这里通宵留守，听日还会继续参与集会反对特首小圈子选举的。张富杰。
警方星期五表示有机会去检控活动主办者，目前有没有人被拘捕？估计有多少人参与呢？
是的，香港警方星期五举行记者会公布特首选举秩序安排。警方表示民阵星期六日一连两日针对特首选举的集会游行都是没有申请不反对通知书，有机会检控活动主办者的。而民阵召集人欧乐轩回应表示他愿意接受警方拘捕，不过他促请警方说明民阵举办和平集会犯了什么错。欧乐轩重申警方有权拘捕他，不过一旦拘捕，民阵就足以实践公民不服从的理念。欧乐轩表示现役警员在今年2月22号举办集会，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容许警员没有申请不反对通知书，无需接受任何法律刑责，而普通市民举办游行集会就要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并不公允。民阵表示这次是透过不申请不反对通知书接受警方拘捕和检控，去彰显公安条例的不公义。而星期六的游行集会期间，警方是暂时没有拘捕任何人。多个非建制派政党包括民主党、公民党、工党、民协、社民联、人民力量、香港众志等和学生组织都有参与游行。民阵原先估计有7000人参与，而最后他们估计大约是有1000人参与这次的游行。张富杰。
听日特首选举投票日，民阵将会发起什么活动反对小圈子选举呢？
是咁，星期日3月26号特首选举投票日，民阵将会喺朝头早9点半发起游行，到投票的地点附近的中环广场外面集会。另外有4个建制派团体亦都会喺星期日举行集会。香港苹果日报报道，据了解警方将会在选举日部署大约1300名警力，其中速龙小队亦都会戒备候命应付突发事件。民阵召集人欧乐轩表示，虽然大部分的民主派选委已经表态会两害取其轻票投曾俊华，但是他认为无论是原则派或者是策略派，民主派的初衷仍然都是反对小圈子选举。张富杰。
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星期六到特首选举主投票站巡视，冯华表示选委投票是怎样做到绝对保密的呢？
是咁，香港特首選舉將會喺星期日朝頭早九點至11点進行第一輪投票。選管會主席馮華星期六朝頭早到灣仔會展主投票站巡視，佢接受傳媒訪問表示，票站已經安排就緒，呼籲1194名有權投票選特首嘅選委星期日朝頭早帶同佢哋嘅身份證、選委名牌，盡量喺10点之前抵達票站投票㗎。馮華強調，選管會高度重視特首選舉投票的保密性，投票並不記名，而且選票上面沒有任何標記，職員派發選票的時候亦都不會留下任何記號，選委將會在設有上蓋的獨立投票間投票，而場內的閉路電視已經是全部拆除了的了。馮華重申，選委不能夠在票站裡面互通消息、商量投票或者展示選票，更加不可以在票站裡面拍照、攝影、錄音或者是使用電話。職員亦都會要求選委進行入票站的時候先熄了手提電話。有記者問及怎樣確保選委在獨立的投票間裡面沒有用手提電話影相， 鳳華就表示會安排大量的工作人員在投票站裏面站崗，一旦發現有人的舉動異常就會上前了解，如果有人有意圖並不是來投票，選舉主任屢勸不改的話，可能會酌情行使權力將對方趕離這個投票站。鳳華強調香港現行的法例是禁止任何人將在票站裏面看到、聽到他人投票決定的消息對外透露，任何違反投票保密的情況都會由法例跟進，罰則是包括罰款和監禁。鳳華又表示特首選舉投票結束之後，票箱就會隨即封存並且送到中央點票中心點票，事後亦都會根據法例保存選票箱半年之後才會銷毀，期間如果沒有法庭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可以重開票箱，但是他拒絕透露票箱將會存放在什麼地方等等的詳情。而星期日的特首選舉投票首輪投票將會在朝頭早9點至11點舉行，如果未有候選人獲得法定的1200名選委的601票的過半數票的支持，就會在即日下午2點進行次輪的投票，如果次輪投票的話就會篩走得票最少的一名候選人，如果有需要進行第三輪投票的話就將會在星期日晚上7點至8點進行。張富傑。
多項民意調查中，民望最高的特首候選人曾俊華星期五傍晚在中環舉行選前集會，估計有多少人參與？曾俊華發表了什麼談話呢？
曾俊華星期五在香港島乘搭開篷巴士落區造勢，傍晚就到了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選前集會，警方估計高峰期大約有3500人到場參與支持曾俊華，參與的市民不時高呼曾俊華當選日等等的口號。香港主權移交20年來，這樣的大型特首選舉造勢集會並不常見。曾俊華在集會發表壓軸談話，表示在網上的留言當中看到經常有人抱怨自己沒有選票，不知道還可以為特首選舉做些什麼。曾俊華表示雖然絕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都沒有選票，但是他依然渴望得到市民的支持，因為他不只是為了1200人的選委而出來參選特首，不僅是735萬香港人的特首，就算他有幸拿到所有選委的選票，但是沒有市民的認可又有什麼意義？曾俊華表示期望市民聆聽同自己不同的意見，就算是毫無道理亦都可以一笑置之，不用太過憤怒，並且呼籲大家不要生起仇恨，他认为懂得怎样同自己不同的人共存才是真正的香港精神。曾俊华又表示集会的地点爱丁堡广场旁边分别是龙和道和干诺道，两年半之前佔中就在这里的附近发生，他期望星期五晚的集会可以为这个地方赋予一个新的意义。听一下曾俊华怎样讲。
我希望之后大家都会记得在2017年3月24日一个晚上，我们香港人曾经走在一起，为一个更团结更美好的香港作出了最真诚的祝愿。
有夫妇带同年幼女儿参与曾俊华选前集会，他们为什么要支持曾俊华？
同太太带同年幼的女儿参与曾俊华选前集会的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们支持曾俊华，因为曾俊华支持香港人，令到香港人可以再团结起来，他们相信曾俊华当选能够为女儿带来更美好的将来。虽然目前曾俊华是民望最高的候选人，但是他亦不是最有机会当选特首的候选人。罗太太就表示如果曾俊华败选，他们会考虑移民到新加坡，因为他们觉得香港已经不是熟悉的香港。罗太太还说特首小圈子选举令到香港人没有投票权，加上北京的干预，都是令他们有意移民的原因。不过如果曾俊华当选，罗太太表示有信心曾俊华在任内能够重启政改，令到香港实现一人一票选特首。听下罗太太怎样讲。
有信心的，因为你看到他是很多人员的，不论建制和民主派都 support 他，我相信他是可以团结到香港，改变到这件事。
有支持曾俊华市民表示如果他败选会考虑移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係咁，參與集會嘅香港市民歐陽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希望盡最後嘅努力支持曾俊華。佢認為曾俊華係最能夠代表香港人嘅特首候選人。歐陽小姐表示，參與集會亦都希望係俾有權投票選特首嘅1194名選委睇到香港人嘅訴求，唔係要反北京、反政府，而係希望香港再次凝聚，唔好再撕裂。歐陽小姐表示，如果星期日嘅特首選舉結果係被認為得到北京陰點嘅林鄭月娥當選，佢需要調節一下。如果林鄭月娥繼續用高官嘅姿態唔聽取民意，歐陽小姐表示，作為中產人士，佢會揾出路，先觀察香港嘅發展，再考慮移民。佢話十幾歲嘅細路仔已經送到英國讀書，覺得英國係天堂㗎。
好啦，唔該曬，湯慧雲嘅。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好啦，咁啊，結束咗呢一節嘅時事經緯環節，下面係新聞提要。
日本總務副大臣訪台，斷交之後最高層級。中國將與東盟商討南中國海行為準則框架。美中空軍因防空識別區再新摩擦。下面請聽一節詳盡的國際新聞。日本星期六派遣一名副大臣级别的高级官员访问台湾，这个是自1972年双方断交以来，以官方身份因公访问台湾的级别最高的日本政府官员。日本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星期六在台北主持了一项推广日本食品和文化的名为多彩日本的开幕典礼。观察人士注意到，类似的交流活动通常仅是由双方的交流协会负责人主持，而且虽然过去也有副大臣级别的官员访问台湾，但是都是以私人身份进行的。2006年时担任日本农林水产省副大臣的宫腰刚宽曾经以私人身份访台，并且同当时的台湾总统陈水扁等人举行了会谈。中国计划5月份主持会议，与东盟国家商讨制定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框架协议。菲律宾代理外长马纳洛这个星期随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泰国时表示，中国今年主动提出敲定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框架。他还说，期待5月份会议召开的时候，有关各方能够就这份框架协议取得重大进展。马纳洛较早前表示，有关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协议的消息最早在上个月东盟国家高级官员在菲律宾的长滩岛召开会议时披露出来。这份框架协议的草案目前已经交给东盟各个成员国之间传阅。美国和中国的海军这个星期在东中国海上空发生了一次争执。美国传媒援引两名军方官员的话说，当地时间3月22号星期三，美国空军一架 B1B 型战略轰炸机在南韩济州岛西南方向大约70英里处上空飞行的时候，受到中国军方的警告，但是美国未有理会警告，继续原既定的航线飞行。有关报道说，中国警告美国飞机进入了中国领空，但从地理位置来看，这个空域距离中国本土和领空遥远，但接近或者进入了南韩防空识别区和中国所称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的重叠区。菲律宾总统邀请中国派军舰访问，中国外交部星期五表示，两个国家正在为这件事件进行协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星期四表示，中国外交部否认今年会为南中国海黄岩岛兴建环境监察站做准备工作之后，他就向中国发出了海军访问的邀请。在此之前，有消息说中国计划在黄岩岛等有争议水域兴建几个环境监察站，菲律宾对此表示担忧。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4月初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庄园举行会谈，在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历史性通话以及川普对一中政策的立场反复之后，不少人也都关注两个人会面会否谈及到台湾议题。而在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座谈会上，这个议题引发两位专家的争辩。 在少布殊总统任内曾经担任过白宫国家安全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的韦德灵认为，川普国安团队很多重要职务都空缺，没办法提供总统足够的情报和政策分析。南韩财长星期五表示，南韩计划积极向美国川普政府讲述首尔有关贸易和外国汇率的政策。南韩财长纽一高在首尔和其他政府官员会面时发表公开讲话，他说美国新政府不断提出诸如与重要的贸易国之间存在赤字等问题，南韩政府不单止将继续讲述该国的外国汇率政策，还将为有效实施双边自贸协议和形成平衡的贸易结构做出积极的努力。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星期六报道，位于河南省灵宝市的秦岭金矿发生一宗事故，造成八个人死亡，一个人失踪。这宗事故发生在星期五，有十七个人被困井下。秦岭金矿为中国黄金集团所拥有。星期六，救援人员在一处矿坑中发现八具尸体，另外有一个人失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启动抗建破冰船队，芬兰愿意协助。美国正在展开一项雄心勃勃抗建破冰船队的计划，以应对北极地区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挑战。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芬兰称，愿意帮助美国加快破冰船研发速度，降低制造费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17年3月17号，在美国西部海港城市西雅图，一艘船体远如橄榄球的万吨巨轮在巨航艇的引导下徐徐靠港，很多人前来码头迎接，与分别了三个多月的船员亲属问候、拥抱、庆祝和庆幸这艘海警船能够安全返航。极地之星长399英尺，是世界上船体最大的破冰船之一，还拥有75000马力的燃气涡轮动力装置，能够冲破21英尺厚的冰面。但是极地之星已经没了当年的气势，在启航前往南极洲之前，这艘年龄40年的旧船经过了一次大修，包括关键的发电装置的维修。不幸的是，在107日的南极之行当中，它还是多次遇到了各种机械和工程故障。极地之星号破冰船在1970年代建成，现在早已经超过设计使用年限，但是它是美国海警队唯一一艘重型破冰船，无论是每年一度去南极洲为美国的南极考察船提供补给，还是到北极执行越来越频繁的使命，美国海警队还是要依靠这一艘旧船继续发挥余热。由于极地破冰任务日益繁重，美国海警队决定在未来10年中建造三艘重型破冰船和三艘中型破冰船。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3月16号对美国之音说，这项任重道远的造船旅程已经开跑。他说楚孔夫特说，大约一个半星期前，他们将这项造船计划的研究合同授予五家造船厂。他们一开始会首先看看市面上有没有现成可能只是需要做些修改的设计。美国的造船厂上一次制造破冰船是在1970年代末。世界破冰船制造大国芬兰驻美国大使馆的武官帕科托亚里准将说，美国造船厂在隔了几十年之后重新制造破冰船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他说
United States hasn't built any icebreakers for 40 years。
托亚里说，美国40年来没有建造过一艘破冰船，这个一项困难的技术，即使是金属湾制这道工序，做破冰船亦同其他船好不同，难度大意味着成本高，制造时间长。美国国会研究部2016年11月的一份报告预计，海警队新造的第一艘重型破冰船的造价可能高达10亿美元。海警队预计，如果第一艘重型破冰船2019年第四季度开工，它有望在4年后完工。不过民间人士认为这项预测过于乐观。另一方面，作为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芬兰一直在建造破冰船，在制造成本和速度方面享有大优势。托亚里说
If that iceberg would be built in Finland,
托亚利话，如果嗰艘破冰船喺芬兰建造嘅话，造价会喺2亿至2亿5千万美元之间。第一艘会喺两年内完成，之后每一年至一年半再造一艘，直到经费用完。不过托亚利并唔指望美国会将破冰船嘅制造合同交俾芬兰。佢话过去30年嚟，芬兰一直希望帮助美国制造破冰船，但系美国政府一直唔愿意将破冰船嘅合同交俾外国，哪怕系美国嘅友邦。美国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上星期重申了美国的立场。楚孔夫特说，他们需要尽快切割造船用的钢材，但是一定会用美国的钢材，而且要在美国制造。即使如此，托里亚认为芬兰仍然有与美国的造船厂合作建造破冰船的空间，比如转让技术和提供专业培训。他说瑞典和美国是芬兰最重要的两个安全伙伴，芬兰希望帮助美国提升在极地运作的能力，确保北极地区长久和平与稳定。他说
It is in Finnish interest to...
托亚利说，所有北极国家都应该有能力在北极活动，而不是一个国家主导那个地区，这个符合芬兰的利益。俄罗斯拥有40艘破冰船，包括多艘核动力破冰船，它的北极活动能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近几年来，俄罗斯还在北极圈内大力强化军事设施，引发周边国家的忧虑。而同时，中国漠视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大规模扩张，使人对它未来在北极的行为感到忧虑。中国距离北极遥远，但是自称是一个近北极国家，近年来迅速增加在北极地区的投资。中国目前拥有2艘破冰船，第三艘破冰船预计2019年完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女权无疆界创办人瑞吉利特尔约翰是每年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论坛上批评中国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强烈声音。虽然同样的堕胎案例他讲了一次又一次，但强制打甩一个7个月大的细生命，每次都令听众震惊和悲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中国从2016年开始结束实行了数十年的一胎化政策，改为允许生第二胎。女权无疆界创办人瑞吉利特尔约翰表示，这个是因为今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是很严重。他还说，中国政府容许生第二胎并未给予中国带来婴儿潮，因此政府鼓励生第二胎，甚至是奖励生第二胎。瑞吉表示，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中国真的希望有更多的小孩，为什么他们仍然保留所有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不直接鼓励大众是多生些小孩。瑞吉认为，关键是在于令人恐怖的强制手段对中国政府控制社会非常有用。瑞吉说，现时他们是继续这种的强制措施，目的就是好对社会进行控制，因为有这种令人恐惧的办法，他们继续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措施，用这种仍然存在于强制性堕胎当中的恐惧来对社会进行控制。上个星期四，在这一届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期间，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办这个的非政府组织的论坛，题目是目的是针对妇女以及是女孩的性别屠杀、拐卖以及是生育暴力。人的尊严中心执行主任阿里罗格罗苏发言，揭示了网络色情以及是性奴拐卖之间的关系。他还说，当今网络时代色情内容泛滥，85%的年轻男性和将近半数的年轻女性经常是看色情的内容，色情业成为了每年1000亿美元的巨大市场，而它的背后则是性奴拐卖以及陷于性奴女孩数量的大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德鲁杰克逊在1829年至1837年期间连任了两届美国总统，他的第一个任期主要围绕和副总统卡尔霍恩的政治斗争。卡尔霍恩想继承杰克逊的总统大位，但是杰克逊认为国务卿马丁范布伦才是更理想的总统人选。范布伦本人亦想做总统，他帮助杰克逊妥善处理了一宗严重的政治纠纷，并因此赢得杰克逊的支持。杰克逊的第一届内阁里面矛盾重重，副总统卡尔霍恩想将战争部长约翰伊顿赶走，但是伊顿不肯辞职，杰克逊总统亦不愿意解除他的职务。范布伦因此设计了一个计谋。有一天的朝头早，杰克逊讲到内阁矛盾的时候，范布伦说只有一件事能够为你带来平静，就是我的辞职。杰克逊回答说绝对不可以。范布伦解释说如果他辞职，杰克逊面对的一系列政治难题就会迎刃而解。杰克逊不想失去范布伦，但是第二天他还是对范布伦说他不会阻止任何去意已定的人。杰克逊想就范布伦辞职的事和其他人商量，范布伦表示同意，他还特别强调最好战争部长伊顿亦在场。大家经过讨论同意接受范布伦的辞职，随后一起去范布伦的屋企吃饭。在前往范布伦家的途中，伊顿忽然说各位绅士，这一切都是错的，应该辞职的是我。范布伦叫伊顿一定要考虑清楚，伊顿回答说我已经想得很清楚。杰克逊同样接受了伊顿的辞请，但是他不愿意失去两个好朋友的扶持，因此任命范布伦为美国驻英大使，并且向伊顿表示他会帮助他重新进入参议院。杰克逊随即解散内阁，重新组建了一个忠于自己而不是副总统卡尔霍恩的新内阁。即使是这样，杰克逊还是要处理否定原则的难题。以副总统卡尔霍恩为首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政客坚持说各州有权否定联邦法律。杰克逊叫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国会议员转告他们那里的否定主义者。杰克逊说告诉他们知，他们可以畅所欲言，随便发表决议，提出威胁，但是如果他们那里因为反对联邦法律而流一滴血，我就要在第一棵我看到的树上吊死我捉到的第一个人。杰克逊是不是真的会将这个人吊死呢？有人回答说如果杰克逊已经讲到绞刑，那就可以开车去找绳了。当时支持否定原则的人在南卡罗来纳州议会里面占多数，他们召集了一次特别大会，议会代表在五日之内就通过一项否定宣言。他们宣称1828年和1832年有关进口税的联邦法律违宪，因此被取消。他们宣布南卡罗来纳州的居民不需要缴纳进口税，如果联邦政府试图动用武力强制执行的话，南卡罗来纳州就会退出联邦，成立自己的独立政府。杰克逊总统毫不示弱，他宣布美国政府是根据宪法组成，这个政府不是享有主权的各州的结盟，因此南卡罗来纳州无权废除联邦法律，亦无权退出联邦，武力退出属于叛国行为。杰克逊说美国的法律必须执行，这个是宪法赋予我的职责，我别无选择。杰克逊要求国会授予他调遣陆军和海军执行联邦法律的权力，国会批准他的请求。杰克逊随即派遣八艘战舰前往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并派兵进驻南卡罗来纳州里面的联邦军事基地。武力准备的同时，杰克逊亦给南方和平解决纠纷的希望。 他在向国会发表的年度讲话中提出，进口税会伤害南方棉花的出口，因此政府可能会降低进口税，而且国债没几耐就会全部还清。国会通过了一项妥协法案，定于1842年终止进口税。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议员接受了这项妥协，并投票决定取消他们先前通过的否定法案。但是他们并没有彻底放弃否定原则的理念，这种看法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团结构成威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61年开始的美国南北战争。杰克逊总统和南方的否定主义者做斗争的同时，另外一场斗争亦拉开了战幕。杰克逊这次的对手是美国银行。美国国会1816年拨款成立了美国银行，特许经营20年。美国银行由私人经营，但是有权动用国库的钱发行贷款。为此，美国银行每年向政府缴纳150万美元。联邦政府的投资令美国银行实力雄厚，美国银行发行的票据好像金一样那么值钱，美国银行的业务规模已经接近一个完整的国家货币体系，美国银行在各地开办分行，由于掌握了贷款与否的大权，美国银行可以控制几乎所有地区的经济。杰克逊任职期间，美国银行的行长是尼克拉斯·彼得尔。彼得尔是个奇才，13岁从宾夕凡尼亚大学毕业，18岁就被任命美国驻巴黎大使的秘书。彼得尔清楚地知道自己作为美国银行行长的权力，在他看来，联邦政府没权干涉银行业务。但是杰克逊总统不是这样看，他对美国银行的态度亦不友善，美国西部大多数人都不信任美国银行，不信任美国银行的纸票据，他们还是希望用金币和银币进行交易。杰克逊每年向国会发表讲话，都会批评美国银行。他说美国银行对人的自由构成威胁。他还说美国银行可以通过向政客的贷款建立或者摧毁政党。杰克逊反对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并建议在财政部下面成立一家新银行。杰克逊总统敦促国会在美国银行特许经营权结束前提早考虑这家银行的前途，如果特许经营权宣告结束，美国银行就要在几年的时间内按部就班停止各项业务，以免引发严重的经济问题。杰克逊的很多军师都认为，在1832年总统大选前，杰克逊最好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多讲说话，他们担心杰克逊会失去那些支持美国银行的人的选票。杰克逊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同意不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但是前提条件是美国银行行长彼得尔不在大选前提出延长特许经营权的要求。彼得尔起初表示同意，但是后来又改变主意，他在1832年1月向国会提出了新特许证书的申请，这个要求成为大选期间的一个热点政治议题。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春天来到了， Larry 和李华计划到外面去转一转，享受春天的美景。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o catch something 以及 open mind。
What wonderful spring weather! We should get out and enjoy it, Li Hua!
没错，我们就去享受春天了。
There are a lot of music festivals around town these days.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catching an outdoor show somewhere?
Catch a show? Catch 不是捕捉的意思吗？怎么可以捉住一个 show?
Not that kind of catch, Li Hua.Here, the word catch means to go and attend something like a show.
Oh, catch 在这里不是捕捉，而是参加某项活动的意思。To catch a show 就是去看一场表演。
That's right. We could catch a rock concert.
Huh? 摇滚乐演唱会太吵了。Let's catch a classical music performance instead. 我们去欣赏一场古典音乐吧。
Classical music? With music that boring, and weather this nice, I'd surely fall asleep.
听古典音乐你会睡着？真是没艺术细胞了。那好了，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主意啊？
Well, we could always go catch a movie. There's a new action film that just came out.
Catch a movie? 看电影？不过在室内的啵。晒晒咁好嘅天气啊
！That's okay. We can just enjoy the lovely weather as we walk to the movie theater.
但系我唔系好想睇电影啊 ！Wait, I know. 我哋去做运动啦 ！I feel like catching a game of tennis. 去打网球啦
！Well, you can't catch a game of tennis if you're playing it. If you're watching other people play, however, then you can say you're catching the game.
Oh, to catch something.是强调被动的不需要浪力就可以享受的那一种参与。如果自己大汗搭细汗地去打网球就不可以用 catch。但是如果自己不用动轻轻松松地坐在一边看网球就可以说 catch a game of tennis。不如这样 Larry, 我们去博物馆看艺术展览怎样
啊 ?I guess we could go to the museum.
你好像不是挺想这样的。
Well, it's just that I had my mind set on going to that rock concert for a while now. Come on, Li Hua. I think you should be more open-minded when it comes to music.
Open-minded? 咁係咩意思啊?
To be open-minded means to be open to new ideas or experiences.
I get it. To be open-minded 就係寬容、思想開放嘅意思。咁樣講起嚟，Larry，你就唔係個open-minded、思想開放、勇於嘗試嘅人啊。
No way. I am very open-minded, Li Hua. I've done all sorts of crazy things with you that I wouldn't normally do.
譬如呢?
Well, like playing mahjong with your friends. Even though I had to learn from scratch, I still kept an open mind and tried to have fun.
哈哈,你打麻雀嗰次真係出丑啊。
And I went camping last year with your friends. And even though it was cold and raining the entire time, I was open-minded and tried to enjoy myself.
好啦好啦，我承认你是个好好的男朋友。
Of course I am, and I'm not close-minded.
Close-minded, 我知道一定是 open-minded, 相反就是思想保守。我讲得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You shouldn't be so close-minded to this rock concert thing.
咁好啦，我哋嚟个妥协。我哋先去博物馆睇艺术展览，然后再去听摇滚乐。点啊？我系咪好够 open-minded？
Great, let's g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catch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指观看、观赏；而另一个就系 open-mind， 意思就系指思想开放，肯接受新事物。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第一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日嘅节目里边，我哋除咗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